慈善也要讲究方法。雷恒这个人智商不算高，思维逻辑也简单。他巡逻到东西村灵官庙，发现庙里躺着一个赤条条的大汉。深更半夜不回家睡觉，不是贼是什么？雷恒带着手下一拥而上，把疑似贼人捆绑了起来。从法律层面而言，雷恒违反了，你雷都头哪只眼看见人家偷东西了就认定是贼？真要是贼，偷完早跑了，还在那儿睡觉等着你来抓，莫非你说的是笨贼？笨贼也好，聪明贼也好，这个疑似贼人被雷恒给抓了。雷恒押着疑似贼人来到了晁盖庄上，一出好戏要开始了。晁盖晁天王是梁山大业的缔造者之一，在东西村深得全村人爱戴。有一段时间附近村子闹鬼，邻村就建了一座微型青石宝塔用来辟邪。这下东西村的村民们不干了，邻村建宝塔辟邪，这不是要把鬼逼到我们村吗？众人愤愤不平，都想到邻村讨个说法。关键时刻，晁盖挺身而出，不跟邻村人废话，直接把青石宝塔抱到了东西村。这下东西村安宁了，真要有鬼也得往邻村跑。经此一战，人们给晁盖送了个外号，托塔天王。水浒传中有三个人都以仗义疏财而天下闻名，分别是柴进、晁盖和宋江，其中宋江最为出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身份，因为手法。柴进出身于后周皇族，家里的钱多到放不下，资助一下别人，天下人觉得是理所应当的。晁盖也以仗义疏财闻名，但有点不讲方式方法，不管好人坏人到了他的门下都会收留，管吃管住，临走还给盘缠，这样给人感觉是吃大户。另外还会给人不好的感觉，他们会不会是有黑社会性质的团伙呢？最后来说宋江，他为什么会把自己的名声经营得那么好呢？第一，他帮助的都是急需帮助的人，他给小孩送尿布，给该成家的光棍张罗娶媳妇儿，给无人奉养的老人张罗棺材，帮人帮到点子上，这是关键。第二，宋江帮助的人很有传播能力，妇女、小孩和老人都很能传播，无论好消息还是坏消息都能给你迅速传播。上午宋江帮助了一个小孩，下午全县都知道了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你只告诉了他，而他只告诉了他，于是就成了全世界都知道的秘密。这是人家宋江的成功之道。第三，对待同事，宋江也有自己的方法，那就是抢着买单。跟谁出去喝酒，最后都是宋江买单。试问，谁不喜欢一个抢着买单的人呢？当然，除了那个苦出身、见不得别人好的朱元璋，不过他俩也见不着。据民间相传，富商沈万三因为想献殷勤，抢着捐修京城城墙和慰劳朱元璋军队，反而使得朱元璋不满，招致灾祸。回过头来说晁盖，这个莫名其妙走上抢劫生辰纲道路的人，这个莫名其妙成为梁山之主的人，这个后来莫名其妙死在史文恭剑下的人，此刻只身一人来到了被雷恒抓住的大汉面前，他想看看所谓的贼人长什么样。以前他没见过贼，因为治安实在太好了。